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去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布满了，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说甚是惧怕。群众忽然周围一看，不看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圣经读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现在我们很高兴有罗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说的题目是认识耶稣。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继续姐妹早安，很高兴在今天分享神的话。今年以来一直以来都在看马可福音，里面有一幅大的图画。假如让我为马可福音设计一个最能够反映它内容的题目的书名的话，我会用认识耶稣。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认识耶稣，也是知道我们这个讲章正在解释马可福音里面的格局。我们能看到书里面的主角是耶稣，作者记得了耶稣很多的言行神迹，希望为信主的读者去思考耶稣是谁，从而去认识耶稣是神。但这本书的配角就是门徒，作者也继续了门徒很多的反应，希望以新信主的读者认识耶稣，其实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仍然去追求耶稣，去认识耶稣。就上个月我们看到十二门徒在心里面的确去思考耶稣是谁，而去看到这个老师的认知有一些认识的障碍。还记得我们这个图画，因为第六章和第八章是说两个循环去描述神的神迹，去显明他是神，但同时呢去描述门徒心意不相信这位老师就是神，而且就是有两次的严厉的批评门徒，说他们是心里面还是愚顽。然后主耶稣知道了两次的事件，第一章我们就放在大风里面，他们阴风不信，去摇路不能够前进，去反映他们心里面对耶稣的认知其实就是很挣扎，不能够自责。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就去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但这一部分其实就是用这个瞎子刚刚开眼看见周围的人群，就好像一些树木去行走的树木一样，去反映出他人门徒是对他的认知有一些突破，但是还是很模糊。我们就看到门徒有突破了， 就在耶稣在问他们，问他们，你们是知道我是谁吗？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现在的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的弥赛亚的意思，他们起码能够承认耶稣就是整个犹太民族里一直在等待的那一位基督。他的属灵眼睛终于打开了，好像一个瞎子一样开眼了一样，但是他所看见的耶稣是有一点模糊的，因为彼得当时对这个基督的弥赛亚这个人物的认知距离他的真实的答案还是有一点距离。按当时的彼得所理解的，基督就是一个凡人，就是一个正式人物，是被神拣选出来的，去帮助以色列人去建立他们的 王国，就好像从前的大卫王去击败周围的敌人，去建立一个辉煌的以色列国。就彼得的情况来说，他所期望的就是基督就是将当时的侵占他们的罗马人赶走，可以重建独立以色列。但是彼得他拒绝相信以赛亚说出的那个弥赛亚他也是神，是一个谦卑的仆人，是个受苦的仆人，他被世人鞭打嫌弃甚至杀害。彼得更加没有想到基督 不但只是以色列的王，更加是全人类的王，而且是永远的王。这样的话，他不可能是一个人，人是会死的。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国不是今世的政权，也不是成就人的暴政里面脱离出来。耶稣是成就我们什么呢？从罪和魔鬼的权势里面、死亡里面去得赎、得释放，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所以他的战争是属灵的战争，他给人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这一刻，彼得所看到的耶稣距离现实有很远的距离，所以可以说是个隐隐约约、模糊的态度。那我们看到作者怎么去取材篇台内容，他不惜花了很长的篇幅带读者去看这一班门徒的心路历程，目的是为什么？他要强调人必须是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同时也要容许这个过程可以是艰难的、漫长的。我想请你们回想一下，当你信主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兜兜转转、进进退退？在座中里面有一些朋友正就在这个信仰的路途里面举步维艰，不过我为你感恩，因为你仍然忠于你的内心的感觉和方向，继续去坚定不移地寻找这个位耶稣，曾经应许过我们寻找神的寻见。我们继续看下去，当门徒终于脱离了鱼丸过后，当下耶稣怎么介绍自己呢？在8:31-38里面，耶稣就介绍自己是那一位苦难的弥赛亚，曾先辈的仆人，还有他不单只是自己要受苦，他告诉门徒，你们也要受苦，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的和父印伤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原来他第一时间给十二门徒的启蒙教育就是苦难在前途，这班门徒很可怜，他们一直以为盼望这位老师有一天给一些他们可以跟他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但是这一刻他们跌进了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告诉他们要准备受苦。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这么说不怕吓走他们的门徒吗？左边的门徒会愿意跟随这位老师呢？这个问题其实让我也思考，当我传福音带为一位朋友认识耶稣，愿意接受耶稣，这样在出信栽培的时候，我几时才可以去介绍背起这十架跟随耶稣呢？这个概念呢，怎么强调要舍己？这个信息会不会吓走别人？很难吧？但是耶稣的确教导我们门徒是这样做的，我们就要问，是什么能够让一个出信的人愿意去选择苦难呢？不要说出信的，就是我们也信了主一段时间，在座中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假如今天做基督徒随时就要开除、殴打、绑架、入狱，甚至杀害，你的教会随时会给别人攻击、破坏，你还会够胆跟别人说你是基督徒呢？还是你会跑的呢？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回想初期教会，前两个半世纪在罗马的世纪统治之下就是这样。现代的教会在极左或极右的政权下，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是在世界的某一些地方，每一天都有信徒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去跟随耶稣，但是他没有放弃这个信仰。所以弟兄姐妹，问一问，究竟什么能够让你去自愿的去选择受苦呢？问一下自己，怕不怕受苦？我不是说一些无端的受苦，或者是去找麻烦的受苦，而是为了持守这个信仰，愿意付高昂的代价，或者为了抗拒天国去牺牲自己一点点的安舒。圣经的确说了要我们为主受苦，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想去做到，我们就要去寻找什么方式能够叫我选择受苦呢，而不惧怕呢？你们心里面有没有答案？马可福音的作者知道，作者一定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也看到主耶稣知道他的门徒有这样子的问题，主耶稣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马可就记述下来，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登山变相。教会的历史证明，除了卖酒的犹太里面，其余的十一的门徒都是自诩忠心，他没有惧怕。所以我们要看经文的时候，看答案的时候，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放弃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丑陋的痛苦的人间，并且为自己你的自己最付出最高昂的代价，承受最可怕的苦难，就是十字架的刑罚。主啊，你既然不怕受苦，求你帮助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 跟随你一样去为你受苦。主啊，你不单是我们的主人，你也是我们的兄长，求你怜悯我们这些弟弟妹妹们，去细心的教导我们，支援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新，让我们的概念里面去改变，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接受苦难，乐意的为你的天国去付代价。求耶稣为我们怜悯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奉你们的名求，阿们。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看今天的经文第二节。过了六天，就是彼得承认彼得耶稣是基督，也是耶稣宣布的苦难在前面，时间相距不是很远，耶稣就带着他们三名弟子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是否是一个特殊的旅程要秘密的举行，当然没有让群众他们知道他们行踪，就像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三个去挑选去同行到高山，而这个行程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就在他们三个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的没有一点没有能够靠的那么白，这个形容就好像形容耶稣在天上的荣耀，他圣洁的荣耀，在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比得上这种光，这种洁白。无可疑问，耶稣就是特意的让这三个门徒看见他一点点的神性的荣耀，他的荣耀就和他的凡人形象不一样。还有忽然有一个旧约有一个最初注重的先知以利亚和摩西，他已经离开了世界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忽然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连他们都要去见耶稣，所以主耶稣让门徒知道他的地位是在旧约的主先知之上。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蔽他们，也有在声音在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原来还有天父的声音给这位三位门徒听见，证实耶稣是他的爱子。他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想一想，羊的儿子是羊，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此情此景是铁一般的证明，这一位老师不单只是人，他也是神。所以耶稣让门徒安排看到他变相，目的就是要增加他们的对自己的认识，更深的一个层次的去更上一层楼的认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一个解读，不过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还有另外一层的解释。耶稣不是第一时间告诉他苦难在前面，他不知道这个信息会吓着这些门徒，难道他不怕历代的门徒就怕受苦吗？就像我和你一样，怎样能够叫门徒信徒自愿去选择苦难呢？我看到神的方式就是要好好的认识耶稣，深深的认识耶稣。真的，当我们认识耶稣就能够选择苦难吗？问一下自己， 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了。假如好像回到当初，当你坚持认识耶稣就要去喂狮子，我相信，我也不敢相信自己到时候会怎么选择，就不要说的那么严重。假如你继续回教会，你就要下岗失业，知不知道自己会怎么选择呢？怎么选择呢？放弃工作还是继续回教会？所以今天让我们大胆的做一个提议，就是当你越认识耶稣，你就会越能够选择苦难。这个说法确实有一些怀可以值得怀疑，但是我们今天却先有一个问号。下一个月我们就会深入的探讨这个题目，认识耶稣和选择苦难之间的关系。不过今天我不可以说先，我们先说一个初步的解释。什么叫认识耶稣？就是你和我是不是都认识耶稣了？人怎么样去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请我们忍耐一下，我们花余下的时间去看一下认识耶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认识耶稣是为了什么？其实我们认识耶稣的，从两个途径去认识耶稣，第一个是客观的，第二个是主观的途径。客观的途径就是吸收知识、资料。首先最基本的就是从圣经里面去吸收，看一下圣经的启示，神是怎么把他自己介绍给人类，看神的属性、他的原则、他的爱护，看一下神创造天地的过程，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和看一下神和这个人类是什么关系，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等等，这些资料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位神。除了读圣经，我们还可以听广道、看属灵书籍或者读神学等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主观的途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感受、去经历。我们每个星期去看教会，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洗，他也将我们他们的见证与我们分享，有没有每一个得救的见证里面都有自有经历神的事例。有人第一次去教会崇拜就不由自主的哭起来，有人第一次回到这个教会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有声音告诉他你回到了家里。还有很多日常里面的地方去经历上帝各种奇妙的作为，神怎么安排赦免的事情、带领供应、解困等等，这些全部让我们确实的知道神的存在，而且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说认识神、认识耶稣有两个途径，或者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客观的，从资料信息里面，特别是从圣经里面去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的。第二层就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感受它。这两样不可以缺少一样，不可以。我们人类和创造主的层次是差很远的，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有点困难的，所以神就好像大人教小孩一样，画画一样，我们教小朋友教画画， 先是用笔画一个形象，一个轮廓，然后就给他们在里面上颜色。其实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是神的，他就是神画了一个轮廓。当人去经历他的时候，就好像去涂颜色一样，把这个神活现出来。我们通常提醒小朋友，叫他们不要涂出界。其实人对神的认识都不可以出界，也不可以超出圣经的启示。所以说，客观的资料和主观的经历两者都必须要，是相辅相成的。话虽如此，那你觉得两样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先后轻重的分别呢？我觉得客观的资料、圣经的启示是必须走在前面的。我们要先有这个轮廓，我们才知道在哪一处落笔涂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像隔壁那个图画自由发挥，可以是天马行空。所以大家看到我的讲道，基本是诗经的方式来接，目的就是勾画这个轮廓，去呈现神的形象，让大家在生活里面去经历、去体验它。当然，涂完颜色以后，哪一部分最抢眼、最明显呢？那当然是颜色的时候，那个轮廓是黑线那边好像不那么起眼了。也因此，我们上星期看见七位得救见证，绝大部分都是说他们的经历里面认识耶稣，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比喻资料和经历。现代人呢，我们流行去广告征婚，去找对象。当有时我们去看一下个人资料，年龄、学历、职业、经济状况、家庭背景、生活爱好，还有很好脾气、重家庭、孝顺等等等等这些资料。但这些我们能不能单凭这些资料就决定就是这个呢？我们不会，我们必须加上去见面、去交往，在生活里面去接触、去验证这个人，才能够去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去接受这个人。其实我们认识神也是一样，除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同样也要在经验里面去验证、去经历。这个经历就更加能够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神。我们想想，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性二代，我们的儿女，他们情况也是一样的。他们自小就知道有神，每个星期去回主日学听圣经的故事，学圣经。为什么有时候他们长大了以后会放弃这个神呢？我的女曾经对我说 I can't feel God， 我不能感受到上帝，我在生活里面不能够验证上帝。因为单纯的头脑的知识是不足够叫我们建立神的信。那父母如何去帮助儿女去经历神呢？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圣经的启示加上生活的经历，就是我们认识神这个方式。说是这么说，坦白说， 是我的选择为主受苦，是不是有多大的帮助呢？难道登山变相这个还有进一步的启示吗？我们先回到去看一下经文。耶稣带到门徒登到高山，见证了他的变相，看到本耶稣的神性的形象，而且有两位先知去见证，还有天父亲自的说话，说他就是他的儿子。第五节，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门徒绝对没有想到，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眼前。当下他们甚是惧怕，这种惧怕呢，不是见到这些东西太恐怖。或想马上走那种惧怕，而是太愕然，不敢相信他们经历的那种惊讶。彼得脑里面一片空白，不能够做出任何理性的分析，他只能说他当时心里面最真实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真好，原来是彼得惊人的，怎么叫很好呢？他没有解释，他也不能够言语去解释出来。总之就是好，非常好，甚至他想将这个此情此景保留下来，不是造一个造像。而是做搭三个棚，让他们三个住下来。虽然不是住下，永远住下来，或者你可以住下来一段时间。就是彼得这样子的，好的无比的感觉。有一些曾经经历过死亡的，然后回到的人，他们也有类似的描述。在医学界里面，会有一些人。他们心脏停止了，脑电波停止了，可以界定为死亡。但是在短时间以内，他们又回到人间。很多医生或者医学界的人去访问这些人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说：“我去到一个天堂的境界。”甚至见到耶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安详和美好。原来在神的警戒里面，与神同在，正如彼得所说的，这里真好。所以登山变相里面给了门徒一种全新的资讯，更加是一个全新的经历。这种的经历。与资讯之间，哪一样会令得彼得更加这里更好呢？当然是他的经历。他听到天父的既慈爱又坚定的声音，让人沉醉的声音。他看见主耶稣神圣的荣光，令门徒不想下山。只想一下门徒。我之前也经历过耶稣很多的神迹，很惊人的神迹。他就说，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登山变相和5饼2鱼喂饱5000人，这神迹比较一下，哪一个神迹更能够令门徒认识耶稣呢？你说呢？5饼2鱼的神迹是一个处境性的神迹，门徒当时 面临一个难题，就要提供食物给5000人，他们自己也肚子饿。他们虽然见到耶稣那么神奇的大能，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赞美说真好呢？因为这个真看力会对人自我的需要或者环境的需要奔波了。门徒不加思索的分饼的事情，但登山变相就不一样了。门徒所见的不是主耶稣的工作他的能力，而是他本身的他的神性的荣光。没有现实的里面的困扰他们的心，让他们分心，而是专心的去瞻仰他在天上的荣耀，去认识这一个本来就是天上的耶稣，更加震撼，更加宝贵。耶稣认为门徒应该去认识他的这一面，所以就在他面前里面变相。那我们呢？你觉得耶稣会不会都认识他的这一面呢？我们需要认识耶稣这一面，我们要见他的荣光。所以我归纳一下，认识耶稣可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是主观的客观的资料，圣经里面的启示。第二层就是主观的感觉，但是说的是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经历去认识它。但是第三层呢，就是一个主观的爱慕真好真美，看到它本身的荣光它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感觉。用我们谈恋爱的比喻，就好像第三层的感觉，就好像你和某一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好了，很喜欢，很欣赏，这样子就认定就是他了，不会想着分手。这就是类似的感觉。同样，我见到神的荣光，我们就去帮助基督徒坚定的相信，或者是相信那一种地步，甚至苦难都不能与我们分手。最后呢，我想带大家看旧约里面，看两个人物，他们有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渴求见到神的荣光，就好像彼得所见的一样。首先就是摩西的故事，出埃及记33:18，摩西和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差遣去埃及的，叫法老释放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而摩西就是带领这100多万的人去离开埃及到应许的之地。途中以色列也有很多埋怨反叛，当摩西想去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下去做一个金牛去拜偶像。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处理了这些人以后，替这以色列人求情，神很喜悦摩西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就发出了这个要求，求神给他让他看到荣耀。如果你是摩西，你知道这一刻我做得好了，神很赞赏你，我有机会求一样东西，你求什么呢？可以很多东西求，可以求给他更大的能力，或可以求神帮助他叫这些以色列人听话，或者说一说他们就很乖，或者为自己的子子孙去求， 特别祝福，但是摩西来说，他首要见神的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摩西觉得自己缺乏认识神。我们数一数摩西和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有交往有多深呢？最初就在荆棘里，火烧荆棘里面见到上帝，然后就看到他差遣他去见法老，和法老周旋了10个回合，一直以来都是神教他怎么去做，更加给他能力说出有十个灾。出埃及的路途时间全部都是神告诉他，包括去红海边，前五后路后有疾病的绝路之下，驶出了分红海，也是神教他的。然后继续上路，每一次没有粮食没有水的时候，都是神告诉他怎么去解决。在西乃山上面40昼夜， 你猜上帝和他说了多少话语？大量的资料。你说耶稣，你说摩西缺少认识神吗？缺少经历神吗？他比任何一个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加丰富，但是他所经历的，他所有的处境都是要解决问题。所以摩西知道他还是缺了一样，就是要见到神荣耀的真貌，就好像门徒在山上见到耶稣一样。摩西这个级别的人物，他也认为有必要去见神的荣耀。这么认识人上帝的人，也渴望去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需要。再想一下，摩西后来给了他很多阻拦，摩西有没有抗议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过神的荣耀，这样才是更加好，比迦南更加好。还有一个旧约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说过这一个话语。有一件事，我曾求告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就是27:4诗人就是大卫王。大卫很熟悉神的话语。而多年来他也在生死边缘经历过神的同在作为，他同样有要见到神的瞻仰他的荣美的渴求，他有这样子的层面去认识神，他是有必要的。他在神的殿里面是最需要的，去求的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不是要让他治国，去求他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应不应该去仿效他呢？所以弟兄姐妹，这第三个层面也是你去认识神的目标和攻略。我们经常说头上面的两层，但今天的信息去寻求去见神的面，这是每个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怎样去在心里面看到神的荣美呢？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的说，大卫进入神的殿里面去寻求，我们要进入内心，关上门，安静的去祷告，去和神说话。八福里面有一个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得见神。当一个人的心能够足够的单纯的话，我们就能够见到神。人要清心才能看到神，不单只是心清，还是要守节。诗篇24篇，耶和华，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守节心清的人。见到神的荣耀这个层面，这样去认识神，是能够见到更让人更加坚信不定神的荣美，他的荣耀给我们人最确实的证据，也能够叫人愿意放下自己为主受苦。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下个月里面再详细讨论。所以我们在这个登山的故事里面，让大家去尝试，去寻求，去看见神的荣美，让神圣灵帮助我们